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用诗篇第六篇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主题是要到几时呢？亲爱的，你是否曾经问神要到几时呢？孩子小时候经常问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还要等多久？等待对一个孩子来说似乎度日如年，其实等待不只是对孩子来说难受，对大人来说也同样的不容易。诗篇第六篇，大卫问神：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大卫很有可能是正在病痛中写这首诗，他认为他的病是因犯罪而带来的后果，而且此病痛应该是已经持续了一阵子，他也应该已经为此事祷告了一段时间，只是还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介入在他的环境中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看见大卫他没有放弃，没有怪神，反而持续地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等待本身就非常的煎熬，特别是在困苦中、生病中的等待更是难以忍受。我们会问神：神啊，我祷告了那么久，你什么时候才医治我呢？什么时候才医治我的家人呢？疫情什么时候才过去呢？还要等多久？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其实我们不只是为了病得医治来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家人信耶稣，为孩子回转归向神来祷告。日复一日的祷告，似乎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，人心就很容易上胆，我们心里就会这样的问：要到几时呢？想想如此的等待，有神和没有神，过程和结局都会非常的不一样。等待如果没有神，就好像与命运拼搏，没有确据，没有应许，没有把握，没有尽头，看不见出路，要么自己努力，要么碰个运气。亲爱的，等待中如果有神，就连过程也会非常的不一样。有神就有确据，有应许，有把握，神必垂听，神必按照他自己的大能大力来为我们成就美事。大卫写的诗篇第六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六章一到七节，大卫向神呼求，但是到了六章八到十节，大卫就忽然从呼求变成了满有信心和确据的宣告。七节和八节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竟然当下就带下了如此巨大的转变。亲爱的，改变的关键在于大卫六章九节的信心告白。他说：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大卫在祷告中就经历了突破，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他祷告中就相信神垂听了他的恳求，收纳了他的祷告。今天我们要来用大卫这首诗来祷告，从求问神要到几时呢，从呼求怜悯到信心的宣告，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我们也知道你的责备和你的惩罚是公义的。主啊，当我们也知道主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主你不轻易发怒，主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主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主你必追讨人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所以主啊，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求你赦免，求你饶恕。主你说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是的，主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主啊，你不永远怀怒，主你喜爱施恩，主你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主啊，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亏欠，知道自己需要你的怜悯。过去我们曾经自以为是，不觉得自己软弱，不觉得自己需要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曾经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生活的一切，以为自己可以驾驭周围的人事物，认为自己很能干，以为自己已经很有经验了，就不再需要你。但是今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说：主啊，可怜我们，因为我们软弱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如此的软弱。 主啊，我想起迦南妇人曾经这样的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，主你就医治了她。我也想起那讨饭的瞎子巴迪麦，在路旁听见是你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当周围的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主啊，你就医治了他，开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可以看见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在你面前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主耶稣，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你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你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我们把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人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疾病、大病、小病，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医治我们，因为我们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慌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等你来医治，等你来救赎。有时候我们急了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等得好苦，有时候我们看不见出路，有时候我们心里的忧伤使我们透不过气来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我的疾病什么时候才得医治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走出这困境呢？我什么时候才得以解放呢？我心中所求的什么时候才成就在我眼前呢？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病痛中仍然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忧伤中也仍然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心中的重担，把我们枯干的骨头交在你手中。即便祷告了无数次，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，来祷告。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是的，主，求你转回，转回并搭救我。主啊，为了你的慈爱来拯救我，为了你的慈爱，就是那婚姻盟约的爱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支取你盟约的爱，求你为了自己的慈爱的缘故来转回，来搭救。我们相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从我们的困境带着我们发颤的骨头，我们定义仰望你，定睛仰望你的慈爱和怜悯，就是你盟约的爱。主啊，为了你的慈爱，求你搭救我们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主啊，原来大卫那么在乎你，怪不得你说他是追随你心意的人。面对生死，大卫在乎的竟然是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若死了，如何能够继续的纪念你、称颂你呢？若继续活下去，就可以继续的纪念你、继续的称颂你。主啊，我呢？我是否像大卫一样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心中惦记的是否希望可以多活一点，为了称颂你，为了纪念你？或是与一般人一样，想到的是自己的益处，是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追求。主啊，但愿我或活或死都是为了你。如同罗马书14:8说的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主啊，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的眼中往往就是这么的夸张，心中的忧伤往往超越外在所彰显出来的。也许只是哭湿了枕头，但在心里面的哭泣已经湿透了整张床，甚至把床都浸泡在已经流成河一般的眼泪当中。主啊，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如此的庞大，深不可测，是外人无法衡量，是言语无法表达的。主啊，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主啊，你理解我的心， 如此奥秘的内心世界，如此夸张测不透、高低起伏变化无常的情绪，主你全都看见，主你全都明了，甚至身边无一人理解，以为我疯了，你却理解我、接纳我。所以我不再隐藏，不再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自哀自怜，我也不再遮掩我的内心，我要在你面前毫无隐藏的倾心吐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内心的忧愁和外面仇敌的攻击，不论是这幽暗世界掌权的黑暗权势，或是身边不喜欢我们、抵挡我们、排挤我们的人，这些内忧外患使我们眼睛昏花、视力模糊，渐渐地失去思考的能力和判断的准确性，洞察力也越来越模糊了。因为内心的忧愁，我们看事情总是觉得没有一样是顺心的，看人看事的角度也越来越消极负面了，看不见盼望，看不见出路，看不见苦难的尽头，看不见隧道前方的曙光，甚至看不见了主你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为了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主啊，这时候我若放弃，就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漩涡，无法自拔。所以这时候我更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主啊，我的祷告你都听见了，我在祷告中你就感动我、回应我，给我祷告蒙垂听的确据。主啊，我看见大卫在祷告中经历了一个180度的转变，他说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这是何等的确据，何等的宣告，是一个得胜的宣告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也要说，主你听了我们的恳求，主你收纳了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没有消失在空气中，我们的祷告没有被丢在路旁。主啊，有时候看见孩子们来到父母面前告诉父母自己的需要，有些父母因为太忙没时间，有些因为太多事情忘记了孩子说了什么，又有些父母没有能力给孩子所要的，甚至有些父母觉得孩子很烦，孩子话还没说完就拒绝了。渐渐的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就不再来到父母面前告诉他们自己的需要了。哦，主啊，你绝对不是这样的神。主，你有永恒的时间来听我们的祷告，你有超越一切的能力和无限量的资源来帮助我们，你的心一直都是向着我们，等着我们来向你祷告，甚至你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看有没有寻求你的。主，你时时刻刻盼着等着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你，来到你的面前祷告。主，你也应许我们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我们的每一个祷告，主你是如此的宝贝着，视为至宝，如同一个宝贵的箱子，主你把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收藏在里面。大卫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天上有一个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主啊，我们的祷告没有消失在空中，我们的祷告主你必收纳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每一次向你祷告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确据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主啊，如此的祷告激发了我们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仇敌宣告，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。是什么使我们向仇敌夸胜呢？主啊，原来当我们知道你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可以向仇敌夸胜。 因为你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你使我们高过四围的仇敌。我想到就好像一个弱小的孩子在学校被霸凌，告诉了老师，而这位老师是非常正义的老师，也非常爱护自己的学生。他听了孩子的哭诉，答应孩子一定会处理学校霸凌的事。这时候老师口头上的回应已经让这孩子的心得着安慰，他知道老师一定会为他站出来，为他说话。主啊，原来我们就像一个被霸凌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听了我们哀哭的声音，你听了我们的呼求，我们就得以昂首，不再害怕四围的仇敌。主啊，我们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神比外面的仇敌还要大。有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有确据地说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主啊，有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惧谁呢？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。主啊，谢谢你在今天的祷告中安慰了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，毫无隐藏地向你倾心吐意。主啊，虽然在痛苦中等待，心里会忧愁，但你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你接纳我们的祷告。原本带着疑问来到你面前，问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救我呢？现在满满的信心，我们宣告，耶和华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了突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心里是否忧愁？有什么事情你已经祷告了，但还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？你是否也在问同样的问题，要到几时呢？鼓励你透过诗篇第六篇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放弃地祈求，继续地祷告。祝福你在祷告中经历突破，得着信心，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恳求，神必收纳你的祷告。